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33章讲起。我们上一次讲到雅各在逃离了拉班以后被神保守，又在亚伯渡口跟神摔跤，得到神的祝福。那么现在他要面对他哥哥的迎面而来。33章第一节，雅各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后头跟着400人。哎呀，我们人生总是一关过了又来一关，一波刚平又来一波了。雅各逃离了拉班，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哦，那些礼物，那3批礼物有没有解决他哥哥的愤怒？这20年的愤怒有没有解决？他看到他哥来了，这个举目观看见以扫来了。各位要知道，以前人的视力应该比现在好，空气也比较好，在这种旷野地方看得也比较远一点。他大概是远远看到来，可能距离那个时间来可能还有一点时间，看到他哥哥来了，而且看到后面有400个人，很遥远的地方。但是我看有些人目力很好，可以看到那个动作，像我们在后面的时候跑步的方式啊，这个像谁的跑法啊，知道那个是谁。那雅各看到他哥哥来了，礼物有没有发生果效不晓得。他现在做了一个分配，他先把孩子分给利亚、拉杰还有2个使女，没有提2个使女细帕和皮拉的名字，因为是使女，所以名字不重要，就没有提。然后呢，叫2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走在前头，这个比较不重要，他比较不喜欢的在前面。然后利亚呢，在这个使女那个庶出的在利亚在后面，他也不大喜欢利亚，但是利亚究竟是他第一个妻子，所以总还比这2个使女和他们的小孩重要一点。然后利亚和他的孩子之后呢，就是拉杰和约瑟在最后面，他最爱的是拉杰和约瑟，所以他们放最后面，最被保护，最可以有冲突的逃亡的时间。然后有一个很这个安排哈，这3批的安排，实在我们是还是觉得很遗憾了，偏心啊！哎呀，我都不知道那2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走在最前面的时候，这时候他们年龄也不小了，也是成年人了，或者起码是20岁左右的人了，他们如何能够看到，在最危险的时候，爸爸和我的老公是把我放在比较前面的地方，先迎接危险，先面临危险，先面对艰难。那么拉杰和约瑟呢，就在后面被保护。哎呀，这样的事我想我们真是很不舒服。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人间就充满了这些不公平的事。人间不公平，我们在创世就看到这些圣徒，这些始祖都是这样，跟我们一样有一样的性情偏心。我也不觉得他们伪装的程度比我们要好一点或坏一点，都是我们就在罪恶的世界依靠上帝。不是圣经讲到每一个人物都怎么依靠上帝得胜，但是每个人物都碰到艰难了，不必描述每个人的艰难和每个人心中的煎熬，但是描述神所拣选恩待怜悯的人如何在这个很不公平很大的压力里面得胜。我们还是说就是仰望主吧。我生来就是在一个贫民区，我生来就是我爸爸第三个老婆生的，哎，很委屈很可怜，但是上帝不会去亏待我们，依靠上帝吧。但是在现实的社会里面，我们看到是会艰难的，而且在后面的当然是被保护啊，约瑟是天之骄子，但谁又知道约瑟后来碰到那么多困难。拉杰是4个女人里面最被宠的，但是谁又想到拉杰是可能是最早死的一个啊。我们如果不信上帝，那这世界没有办法解释。如果我们信上帝，我们的确还是可以在这里面得胜的。那最棒的就是 在20年神给雅各的训练当中，雅各学会一个功课，就是不要那么自私，他有爱的对象。当你能够爱人的时候，而且这个爱不是自私的爱，不是天生的爱，是从神的磨练和恩典中学会的爱。当你有这样爱的时候，你就比较能够，你就越来越能够去爱人，越来越能够舍己，越来越不把自己看得那么重。人所有的问题就是非常的自私，非常的没有安全感，非常怕别人比我们好，非常要抓住一些东西，哪怕是牺牲了别人，哪怕是伤害了别人，我自己能自保就好了。雅各一生都是这样，从母腹开始就这样，因为他一直碰到困难的人，包括他哥哥以扫，包括他舅舅拉班，包括他的这四个妻子，甚至后来包括他的儿子，还有天气干旱，这都是我们在这世上碰到的，很可怕。你要是学习了狂妄自大，不甩别人，别人自私我也自私，各位，你生命只会越来越痛苦，因为我们会衰残，会老化，我们斗不过别人，你再能干，你衰老的时候你慢慢斗不过别人了。你要学习依靠上帝，雅各学习依靠上帝。雅各以前没有爱的人，他爸爸，他妈妈，他哥哥，他舅舅，甚至他妻子，恐怕都是他使用的工具，利用的工具，是他的垫脚石而已。现在他开始有爱的人，他知道上帝眷顾他，上帝祝福他。在这20年，他看到上帝怎么给他白白的恩典。弟兄姐妹，你看到上帝如何给你白白的恩典，恩待你，赦免你，怜悯你，光照你，引导你走义路，让你知道那个圣洁善良的爱，你那个害怕紧张和扭曲的人际关系就可以改变过来。那么在这里雅各走在最前面。当然也很多人讲到说，雅各的改变最重要是在亚伯渡口跟神摔跤的。我承认跟神摔跤的那一幕很重要，我承认起码在生理上，他从那次以后他就瘸腿了，他跑不快了。有人说以后他不能跑在神面前，这也许有太多灵异的发挥。我倒觉得在这一次是在一个很紧张的状况中，就是我们讲过了，他所有的东西要失去了，他没有办法把握。哎呀，我的妻子儿女所有产业都在河那边，怎么办？你拦住我过去。神要他学习，你抓住我就好了，不必抓住他们，你抓住他们你也抓不住的，都会飞去的。这是一次很好的教训，他也学会。不过那究竟是一次短暂的跟上帝的 encounter， 他是脚瘸了，而且这一次如果他要学会功课，不是在摔跤，而是摔跤以后看到神怎么保守他，保守他的儿女，在保守了以后还要继续的看神怎么保守。因此我觉得亚伯渡口是一个很重要的事，神祝福了雅各，叫雅各紧紧抓住他。但是这个功课如果重要，如果有意义，如果能叫雅各学得好，必须是前面20年结合在一起的。我之所以一再强调这一点，就是我们比较喜欢强调一个突然的经验 ，religious experience， 很突然的，被击倒啊，或者怎么样，我绝对不反对这些。那我想，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就是一个非常稀奇的一个经验。但是那个经验如果真的影响要够深够远，也必须有很长过去的历史的时间和将来来配合。我们看神那是永恒的话，但神永恒的话要在我们身上印下那个印记，产生果效。那也求主让我们在每天的日子点点滴滴的累积结实。是雅各的改变，亚伯渡口有改变，但是亚伯渡口的改变更是前面20年神让他学习。相信我雅各，相信我，相信我，不要焦虑，不要自私，不要紧抓，是要努力，要上进，要计划，要打算，但是不要焦虑紧张，不要没有安全感，相信我，相信我，我是这么的爱你。当上帝爱雅各，雅各体会的时候，他就比较有那不自私的爱，他就走在大家的前面。是以前的话，他一定走在最后面，任何人都是他的牺牲品，都是他的挡箭牌，他是人人为我的，他不会为任何人的。啊，现在他又改变了。你有爱的时候你会为别人想，你有爱的时候你会被那种不自私的感化，愿意替别人牺牲。当然我们还是强调，不是只是愿意替别人牺牲，而是相信神对我们极大的保障和赐予。哦，他就愿意走在前面，以前是走在后面，看到没有危险了他再出来， 看到以扫没有杀他的这些家人了，他再出来，这些人都是他的 buffer， 是他的那个挡箭牌。但是如果碰到危险了，他溜之大吉，那些人还可以给他一点时间。以扫在追杀他的妻子儿女的时候，雅各还可以逃跑，现在不是了，他就走在最前面啊！上帝已经在我的大逃亡当中这样帮助我了，我相信他会继续帮助我。于是他走在最前面，这样安排了人马，安排了这个牲畜，安排了一切，然后他走在最前面。这个时候大爷刚好以扫过来了，哦，这一幕很动人，他们两个人见得到，彼此见得到了。那他走的时候，他走过去迎接他哥哥的时候，我不知道哎，很多的恼悔改恼恨啊，悔恨，哎呀，我以前骗了哥哥，以至于现在二十年后见到他还这么怕被他杀，或者他有真心的悔改，我不应该骗你的，上帝祝福我，我为什么要骗你呢？上帝祝福我，我为什么那么在意那些东西？我为什么一定要抓住？上帝给我的比我抓住的要多得多，我抓住的都飞走了，上帝给我的绝对飞不走的，甚至飞走了还能回来的。哎呀，我为什么要这样对不起你，伤你的心？也我们各位也记得吧，雅各也是在这二十年里面被他的舅舅，被他跟有异样气质人整过，所以他真的是觉得这样是不对了。他领受到他怎么对人的态度，人家怎么对他，他知道那不对了。所以他很谦卑地一连七次俯伏在地，走几步三跪九叩。这个西方人可能不大懂，咱们老中倒是懂了，以前我们见皇帝就这么奴性，三跪九叩。各位，这也是相当讽刺。记得当年他们的父亲就是以撒给这两个孩子祝福的时候，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以撒本来是要小的服侍大的，那他的祝福里面就是愿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结果当然雅各的子孙成为以色列一个大国，以扫的子孙成为以东，是一个后来被以色列征服的国家，臣服于以色列，向以色列跪拜。可是在这个时候，雅各似乎是我骗到的东西我现在还给你，上帝给我的东西将来会实现，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现在雅各见到他哥哥的确实现了以撒的这个预言，他向他哥哥跪拜，虽然最后是他哥哥和他的子孙向他跪拜。哎呀，我们不要去计较谁跪拜谁，我们只要记得上帝的话是真实的，公义慈爱善良，我们信靠他。雅各骗了他哥哥，骗到祝福，骗到权威，现在为了保命，而且应该也是出自真正的忏悔，他向他哥哥跪拜，走两步就跪下来，走两步就跪下来，有求保命，但是也有真正的后悔，俯伏在地，然后慢慢的接近他哥哥。他哥哥，哎，我们说过有缺点了，人都有缺点，但是人也有上帝给他优点。他哥哥呢是跑过来了，跑过来迎接他，哎，让我们有点想起浪子的父亲是跑过来迎接他儿子的。这个时候雅各当然不是浪子，但就他的危险程度来讲不下于浪子，因为浪子回来他父亲非常可以拒绝他的。雅各现在过来，他哥哥跑过来，真的好像浪子的父亲，路加福音的描述都很像，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两个人就哭了。好像我不知道雅各会不会讲，哥哥我得罪了上帝，因为我用他的名字来骗，我也得罪了你，因为我骗了你的祝福，我也得罪了父亲。当然雅各没有讲这话，但是我想他是有悔意了，他哥哥对他这么好。我们再一次弟兄姐妹，不要一竿子打翻一条船，也不要觉得这个是一个圣经上说的所谓的好人他就一切都好，他是一个坏人就一切都坏。我想除了我们主耶稣一切都好，恐怕保罗也是一切都好，在他悔改以后，没有一个人没有犯过错误，包括摩西，包括亚伯拉罕，都犯过错误哈。而且就算没有犯错， 它的特点也有一些地方是我们学不来的，而且它的对手也有一些特点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虽然以扫是上帝所厌恶的，而且以东最后是被咒诅的，但是我们也不要想到说好像以扫就一无是处，他在人间还是有神所喜悦的地方，神所爱的地方。你看在以赛亚书第十九章讲到说，将来哈以色列、埃及、亚述会三国一律。亚述是很残忍的，但是在各族各国各民各方中都有神所拣选的，就算没有拣选的，神给他的一般恩典也有优点。以扫在这里表现真是相当好哈，他是主动消除了他弟弟的害怕。那虽然在新约有这个事，旧约我们是不是也想到类似的事情呢？当约瑟跟他的哥哥相见的时候，当约瑟不是哥哥了，现在以扫是哥哥，但约瑟那时候也是有权柄杀他所有的哥哥的，但是他也跟他们相认啊。后来跟雅各相认的时候也是抱着哭哦。人间如果有上帝，真是一笑灭恩仇，这是一哭灭恩仇，在哭泣当中消除了恩仇，不是哭也不是笑，是上帝的恩典。问题就在人是藏在神的恩典中吗？包括雅各和以扫都不藏在神的恩典中，在神的恩典中没有一个时候我们不是跟神也跟人和好，也跟物也跟我们自己和好的。但是当我们不在神的恩典中，我们就有一种苦毒、懊恼、气愤、懊悔，不是自怜就是自怨，就是恨自己也是恨别人啊。但在这里他们在神的祝福中，因为神叫他去，神叫他回来，神叫他富裕能送礼物，神也叫他看到他自己也不配，神叫雅各向上帝祷告。那么我们也相信，虽然这里圣经没有清楚的讲，神也感动了以扫，叫他能够有同情的心。好了，亲了哭了认了以后，以扫先说啊，刚才雅各是举目观看啊，看看是不是危险来了，现在举目观看，现在是亲人相认了，哎，这个我的弟妹吗？我的大嫂吗？看见妇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他大概也猜得到可能是他的家人，但是问一下。雅各说，这些孩子是神施恩给你仆人的啊。那个雅各非常恭敬，神施恩的，但是他在非常恭敬，因为他实在是怕死以扫了，他一定要讲最恭敬的话，但他在讲最恭敬的话也是感谢主，这二十年包括亚伯渡口让他能够知道上帝的恩典，这是神赐给你仆人的。这些孩子怎么来的？是神给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像以撒那样是亚伯拉罕一百岁得的，没有生育能力的时候得的，或者是雅各得了现在是11个男的，还后来还有第12个连女的还有更多，不管是好像自然生理能力得的，或者是超自然得的，都是神赐的，没有一样是不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神都厚赐百物千物万物给我们。那不是神给人得不到，若非天上所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这是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那里讲到讲到说，如果不是神赐，人就不能得什么。我不是新郎，我是新郎的朋友。因为有人说，哎呀，你的生意都被别人抢走了，被耶稣抢走了。施洗约翰就说，神给的我们才能得，神保守的我们才能继续保守，神恩待的我们才能使用。否则是你拼命赚不一定有钱，你赚到了钱会贬值，没有贬值你也不一定能享受，享受了不一定能叫你的生命生活长期有快乐。雅各说，这是神施恩给你仆人。对啊，其实施恩给你仆人有一个孩子后来就不见了，当然后来又都回来了。当然我们又说，在人间就算都回来了，死还是会叫我们暂时有分离，你信靠上帝就没有一秒钟的分离了。他讲这个话一方面是自谦了，我是一个仆人，另外一方面呢我是在你面前仆人，另外一方面当然更重要讲上帝的恩典给我这些。不过恐怕也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老哥啊，这是上帝给我的，请你不要夺走，请你不要伤害。然后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结也前来下拜啊。 不仅是雅各向以扫跪下来，连他的家人也跪下来。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好像以撒的预言好像没有实现嘛，或者说他希望大的，上帝说大的服侍小的好像没有实现，但是以撒原来心里想的小的要服侍大的好像实现了。啊，这个实现当然是也算是一个赔不是，大家下跪。不过如果不是神保守，你下跪再厉害也没有用。尼布甲尼亚撒要杀你，你不信靠上帝，你再下跪也没有用。亚哈水鲁王糊里糊涂下了命令，以色列人再下跪也没有用。波斯王的命令发出来就不能够收回了。只有我们的上帝，你信靠他吧，他才有平安。向他敬拜吧，他是独一配得荣耀的主。把全能荣耀归给他，把你的需要危险也让他来引导。好，大家都来下拜了。第八节，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以扫说，哎，前面有人送了三批礼物给我啊，都说是他的仆人雅各要送给他主人以扫的。现在我要亲口听您讲讲看，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你为什么要给我？这其实都是雅各赔不是的礼物啊。当然他赔得起，如果不是上帝给他那么丰富，把拉班那里的财物夺来的话，他当然是赔不起，他当然死无葬身之地了。这是我要在你们面前蒙恩的，这又是雅各很有咱们东方人的气质哈。我送礼物给你，你收是你对我有恩典，你不收就糟糕了。照理我们想是，尤其西方人想嘛，我收是你给我恩典嘛。不过我送红包人家收的话是给你恩典，当然我们不要谈红包文化，那是很下流的。但是雅各在这时候务必希望以扫能收，收就表示他气消了，气消了他就给雅各那个赦免的恩典了。以扫说，兄弟啊，这是他称他兄弟了。当然后来以东很残忍，在俄巴底亚书说很残忍，拔刀追赶，毫无怜悯。不过以扫在这个时候相当的好哈，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人归你吧。这个不知道有多少东方客气的话，不过这里也实在是相当的好，就是以扫也算是一个知足的人，知足是好的，但知足也是坏的哈。怎么叫坏的呢？你不知道得到那个上好的福分，渴慕那个上好的福分，那就不好了。你渴慕错误的那是不好的，渴慕不当渴慕的酒色财气啊，权力欲望，那是不好。但如果你渴慕的是很好的，我希望我更善良，我希望我更有智慧来帮助人，我希望我更有爱心来帮助人，我希望我更有力气来帮助人，我希望我更有智慧来引导人在真理里面。也就是如果我们更认识上帝，而从上帝那里得到一切丰富的，然后用来荣耀上帝，帮助上帝，渴慕是很好的。哦，摩西有这种渴慕，耶和华，请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我要看到你的荣耀。耶和华，求你让我看到你的荣耀，让我认识你，让我丰丰富富的认识你。这种渴慕是很好的，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我要看到。耶和华，求你让我看到。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随谁呢？伊丽莎跟着伊利亚，怎么样都要跟随。我们知道最好的，耶稣基督知道上帝去追随，这就是最对最最好最智慧的事。但我们追随那些不该追随的，那就很愚蠢的了。那以扫我们知道他的缺点，就是不大会追随呢最好的长子的名分，他不知道追随，那么他只知道满足现实。不过我们也感谢主了啊。那在满足现实的时候也有正面的，就是他不贪婪。那他有不贪婪的好心，但是他有不追求属灵更贵重更宝贵的这种太知足常乐的那种不该有的保守。雅各呢有对物质上贪婪，这个不好，但是他也有对属灵的贪婪，要求要祝福，那是好的哈。我们求神让我们都能把握得很好。第十节，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下收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哦，我见你的面好像见神的面哈。 雅各当然也很会拍马屁了，把他说的这么好，不过也是他现在感觉，因为神能灭命啊，神很凶啊，神能消灭人啊，包括在亚伯渡口的情形。这个面啊，在创世纪里甚至在五经里都相当相当重要啊，甚至在新约里也是，耶和华向你仰脸，他的脸看到了你的脸，那是一个祝福，但是蒙脸了看不到你的脸，他不想看你，那就是一个咒诅了。或者他脸显出凶光的时候，凶恶的时候，你就有祸了哈。你那个脸是很重要的一个 favor 或者是一个咒诅的一个表现。亚哈水鲁王也是蒙了哈曼的脸啊，那就是糟糕了。耶和华向你仰脸就很好。在那个32章哈，第20节21节呢，有8个脸哈，我们中文没有都翻出来哈。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面前，我们中文翻前头，就是我脸前面的，就是我把这个礼物送过去，是我脸前面礼物，就是他也会赏我的脸。那个解他的恨，原文是遮他的脸，就是让他的不要那么生气，他的脸那个怒容不会看到我。然后呢，然后再见他的面，没有怒容了，就有笑容，因为收了礼物了。或者他容纳我，就是抬我的面啊，给我面子，这很像我们东方人讲法。那然后礼物先过去，就从雅各的面过去了。那这里有这么多个面子，有8个面啊，很丰富，很像我们中国人的说法。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大家。